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5回。韩立自然不知道这所谓的地蛟是何种妖兽的，但是看样子也就是一种低级妖兽。当即脸上的丝毫异色未露，伸手接过来木盒子，并打开了盖子。一根细细的乳黄色的东西被一根红绳给捆绑成一团，老老实实的摆放在里边。韩立也没有客气，手在那红绳上一捏，顿时绳子寸寸的碎裂开来，接着扑的一声，原本这盘成一团的兽筋一下子弹射而出，一端呢直奔韩立的面门击射而来。韩立伸手一抬，明明看似动作徐缓，但不知怎么的，五指一把抓住了兽筋一端，然后手指一动，笔直的兽筋顿时软绵绵的瘫软了下来，仿佛刹那之间弹性尽失。接着捏着这节两丈长的东西拿到了眼前，对面枯瘦汉子见到韩立动作如此灵敏，和一旁的大汉不禁互相看了一眼。这个时候呢，韩立已经将这节地蛟筋细细的审视过了一遍，以他当年呐猎杀无数低阶妖兽的眼力和见识，自然一眼就看出了此筋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如何呢稍加改造以更适合自己使用。韩立摆弄了好一会儿之后，这才单手一抖此物，兽筋一阵模糊飞舞啊，盘在手腕上一阵回旋急绕，化为了一根淡黄色的手镯。手臂一垂，长袖一放，顿时呢将兽筋遮掩得严严实实的，从外边丝毫异样都没有办法看出来。不错，这材料在低阶妖兽中的确是难得的材料了，不过这种东西对修士用途不大，用来当弓弦我看倒是最恰当的，不过我也同样适用，两位只要不是狮子大开口的话，在下可以买下他的。韩立望向对面的两个人淡淡的说道，看阁下也应该是练体式吧，如此的话自然需要灵石来结算了，这根地蛟筋就要30块灵石吧。枯瘦汉子听韩立如此一说，那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并报出了自己的价格。30块灵石有些高啊，但也不是不能接受的，阁下接好了。韩立在和柳儿四个少女的接触中已经知道，灵界凡人虽然还是用黄白之物当作货币，但是其中炼体式因为灵具需要消耗大量的灵石，所以呢和修士一样是以灵石来做特殊物品的，只不过在灵界啊，这低阶灵石的价值可没有人界那么大，无论是灵具还是修士修炼，大多呢是以中高阶灵石为主的，毕竟此界的灵气浓密远非人界可以比拟的，就是顶阶极品灵石矿在此界也并非没有的，只是大多掌握在了那些高阶修士和大势力手中了。但就是这样，30块低阶灵石对一件低阶妖兽的鸡肋材料来说还是有些稍高。韩立当日虽然将储物袋及一些宝物都留在了沙漠当中，但是身处灵界，灵石的重要自然不会忘记，为了以防万一呢，身上也留下了10余块中阶灵石以作备用的。现在他伸手往怀里边一摸，手一扬，一块黄澄澄的灵石就抛了出去。那汉子一步迈出，大手一抓，就将此灵石抓到了手中，略一检查之后就满意的点了点头。姓鲍的汉子看到这里，淡黄的面孔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当即从身上掏出一个普通的小皮袋，从中呢点出了70块低阶零食，用地上的一块兽皮一包也扔给了韩立。
这些是找阁下的，兄台如此爽快，有机会的话我等不妨合作一把呀。
枯瘦汉子口中嘿嘿一笑的说道。
合作？
哼，以后也许有机会吧，但是眼下兄弟有事，就先告辞了。
韩立微微一笑，冲这二人一抱拳，从容的转身离开了。
眼见韩立一闪从巷口处消失不见，这大汉望了望手中的中阶灵石，再看了看巷口，突然凶光一闪，对一旁的枯瘦汉子低声的问道，
鲍大哥，这人的面孔如此陌生，身家又不菲的样子，我们要不要？
行了吧，将你那点心思收起来吧，你没看到这个人的手上没有带灵具吗？会有如此做的炼体师吗？不是太穷了根本买不起灵具，就是自觉修为够高，普通灵具已经对其帮助不大，不屑使用而已。那么你觉得这个人是属于哪一种啊？
枯瘦汉子忽然脸色一沉，阴沉地问了一句，
这个人出手大方，自然不是那种穷困潦倒的炼体士了，但他刚才不是向我们买了地交金了吗？
大汉有些迟疑，不太肯定地说道，
秦贤弟，你就能肯定对方买的地交金就是用来当做武器的？说不定只是对方想用来炼制特殊灵具的一种材料罢了。现在的安远城可涌进了不少外地的炼体士啊，其中的不乏一些身手极其可怕的存在。我二人虽然也不是弱者，但还是不要冒失的好，毕竟咱们的小命可只有一条啊。
姓鲍的汉子沉吟了一下，却冷笑了一声，
大哥之言有些道理，是我因为太缺乏灵石急躁了一些，但是这兽潮马上就要来临了，没有中阶灵石补充灵具的话，我们同样会大有危险的呀。
听枯瘦汉子这么一说，姓辛的大汉终于冷静了下来，但仍然是大感为难。
怕什么？只要兽潮一来，安远城的城主肯定会雇佣城中的所有的炼体师，自然会下一笔灵石的，只要是省着点用，也够咱们保命的了。
枯瘦汉子胸有成竹，似乎心里边早有定计。
嘿，这倒也是，根据三皇和七妖王的协议，阶丹以上的修士是不允许帮助各大城市抵挡着兽潮的，这些城主想要保住城市，不靠我们炼体士还能靠谁？
闻听此言，这大汉也是精神一振。
你知道就好，其实这协议也是相对的，同样兽群中也不会出现五级以上的高阶妖兽，此协议到底是谁占了便宜，哎呦，还真不太好说呀。
枯瘦汉子有些感慨了起来。大汉这个时候也沉吟不语了。没过多久，二人将地上的东西收拾好，重新走出了巷口，消失在了街道上的人群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离开了巷口，在附近继续闲逛，结果不久之后呢，在另一条街道上发现了自己离开天东商号众人真正的目的，一家专门出售各种典籍的书店。他不动声色地走了进去，书店不小，里面书籍种类是非常多的，天文地理杂学百家是颇为丰富，因为只是普通的凡人书店，自然别想有什么御简和修炼之类的书籍。韩立不会对无用的书籍感兴趣的，
目光全落在了有关介绍灵界环境和风俗社会的典籍之上，只有通过这些东西，他才能够初步了解一下灵界的情况，不再对一切一无所知的。他没有客气的一连挑选了数本厚书，最后呢，又从书店买走了一张有关附近区域的地图。韩立身上没有带什么黄白之物，但是灵石对普通凡人来说，那同样是珍惜至极呀。当即支付了一块低阶灵石之后，书店主人大喜之下，还另行找回了一些银两给他。他单手拖着这几本书籍，找了一家酒楼，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坐下，随意的点了几个普通的菜肴，就静静的翻阅起书籍来。虽然说韩立神念没有办法离体，但是过目不忘的本事自然还是依旧存在的。尽管几本书籍个个都奇厚异常，但是在韩立不紧不慢的翻阅之下，速度可是却快得惊人呐，并且每一个字都牢实异常的印在了脑海当中。韩立面容一直波澜不惊，但是心里边却早已经就随着对书中内容的了解翻滚不停起来了。这别的不说吧，光是有关对灵界环境地理的详细的描述，就让韩立心中骇然至极。原来他在路上经常听天东商号诸人提及的天元境，竟然是人族三皇中的天元圣皇统治的人族区域。除此之外，人类盘踞的地方还有玄武霸皇控制的玄武境，以及天庙灵皇控制的天灵境。这二皇通常呢又被人简称为霸皇灵皇，而原来呢是人类炼体式出身，后来却改修儒家法门的天元圣皇却号称是儒皇。他所统治的天元境也是风俗习惯最为接近韩立所在的人界，这也算是他的运气不错吧。这三片人族的境域均都是广大无比，里面设立了多则上千少则数百的大小人类城市。而照书上对城市的划分，安远城这等可一下子居住近亿人口的城市，在灵界却的确算是小城了。其他的中大城市无论面积还是人口都远超安远城规模的。天元圣皇居住的天元城面积之大，甚至足可以和人界的一个小国家是一般无二了。不过相比其余二境的人类主城，天元城还算是最正常的存在。因为霸皇居住的玄武城竟是修建在一只叫做峻灵的远古巨龟的背上，是一座可以缓缓移动的海上巨城。而灵皇的天灵城呢更是出奇了，直接建在一颗直径百里据说可以直通仙界的擎天灵树之上的。韩立看到这里心中的骇然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呀。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据这些典籍上介绍，除了人类居住的三皇境之外，在附近呢还有七大妖王统治的七妖之地，妖族和人族的关系竟然是半敌半友的关系。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即使三境和七妖都加在一起所占的区域也不过是灵界中的沧海一粟而已，在二族统治区域外的地方则是其他一族生灵的天下。这些生灵啊大半是灵界原居民，比如说数不胜数的灵界各种蛮荒古兽、上古巨人等种族，也有和人族一般强行破界来到此界的其他群居异族。这些种族虽然接触的不多，但已知的几个却全都是不逊于人族和妖族的强大的种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神通， 强大处丝毫不下于人妖两族的。而除此之外呢，在灵界更有许多几乎可和真仙界仙人一般强大的个体，比如说像这个行里已经知道的鲲鹏、真龙等，可以一定程度上忽视界面之力的可怕存在。在如此多凶险之下，人妖两族虽然大神通之辈辈出，但是在灵界也只能堪堪立足而已。虽然说呢，这平常的时候吧，大为的敌视，偶尔的也小斗一下，但是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二族又不得不联手抗敌的。这种情形一直到了三皇境和七妖之地正式建立之后，才总算好了许多。因为初代三皇和七妖王以及当年人族妖族中的众多大神通者联手设下了一个法阵，将三境和七地全都笼罩在了其中啊。据说这个法阵呢，玄奥神通，是从真仙界流传下来的一个古仙阵，专门针对那些过于强大的异族生灵，个体越是强大，越是会受到这个禁制的阻挡，没有办法侵入法阵庇护的区域当中，反而呢，那些实力相同于中低阶妖兽的异类存在不受这个限制的。这个法阵共设有十个阵眼，分处人类三境和妖族七地当中。妖兽之地的阵眼书上没有提到，但是三皇境的阵眼却就是天元城所在的天元圣山，玄武境中的古龟以及天灵城身处的擎天灵树。除非能将圣山古龟灵树摧毁，否则人类掌控的禁制就会安然无恙的。人类境内的阵眼就此不可思议，相信妖族七地中的其他阵眼也绝对不会简单到哪里去的。那些强大生灵真想要侵入人族和妖族盘踞的区域，除非呢能同时对抗十大阵眼之力，否则那只能是个妄想了。凭借着此级仙阵，人族和妖族才能在偌大的灵界繁荣昌盛，最终呢占据了一席之地。至于整个灵界到底有多大，从人类开始在灵界出现之后，就从来没有人探清楚过，只能用无边无际、永无尽头来形容灵界之广了。看到这里的时候，韩立心中呢却有一丝疑惑，既然如此，人类控制的区域在灵界占据如此之小，如何保证下界飞升的修士并能准确落在两族控制的区域？万一身处大仙阵之外，岂不是危险至极啊？韩立心中的疑惑，这些书中并没有提及到，也只好将其啊暂时搁置在了脑后。通过书中的一些描述，韩立还发现，在灵界中，妖族整体实力略胜人族一筹啊，但是人族的高阶修士就几乎又比这妖族强上一分，如此一来呢，两族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平衡，才出现了初代三皇和七妖王坐下共同签订了维护两族利益的一系列协议的事情，其中就包括了人族境内高阶修仙者不得任意清剿那些居住偏僻之地的低中阶妖兽，也不得参加对抗各大中小城市定期爆发的兽潮，以及妖族区域内不得肆意的虐杀人族，必须专门为人族设立可以居住的聚集区并受到保护等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协议，自然是因为当初两族划分三境和七妖地的时候，人妖两族居住的区域可是大为的混乱的，自然已经尽量的选取了人族和妖兽最密集的地域来划分，但是两族区域中自然都还有对方大量种族存在的，对那些高阶的人族修士和妖族妖修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问题，轻易的就可以搬离， 但对那些灵智未开的普通的妖兽群以及人族中的普通人来说，却根本没有办法轻易地辗转如此远的路途的，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继续生活，并接受他族的统治。一开始的时候，自然出现了肆虐杀戮对方种族的血腥事件，人妖两族为此还曾经大战过数场，最终呢，经过诸多的波折之后，才签订了线下的协议。当然了，韩立手中的这些典籍只是提到了最重要的几种协议，说的并不太清楚的，但有关这兽潮的事情，他却特意挑了相关的一本书籍，了解的是颇为的清楚了。所谓的兽潮，只不过是一些普通兽类因为繁衍能力过强，再加上受到了三皇和妖王协议的庇护，人族高阶神通者不能肆意的清剿，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不得不因为区域地盘问题而互相厮杀争斗，以维护自身的生存。但是呢，这些区域附近若是有人类城市存在，这些兽类中诞生的低阶的妖兽就会不约而同地引导未开化的同类朝人类的城市发起半自杀性的攻击。如此一来呢，除了一些特别巨大的城市之外，大多数的人类城市都会定期地遭受到兽潮之害。越是那偏远的中小城市，遭遇兽潮的频率就会越频繁。看到这里，韩立想到了此刻所在的安远城，看来呀，这兽潮很快的就会降临到安远城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6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6回。虽然历年来真的被群兽攻破的城市没有多少座，但是每次兽潮爆发，人潮中的低阶存在肯定会遭受巨大的伤亡。不过也就因为如此，那些低阶炼体士和修仙者在生死一线之间突然提升瓶颈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相比普通人员的伤亡，这些人的瓶颈突破自然价值更大，反而呢更能增加整个人族在灵界的实力。如此祸福相依的情况，三皇境中的人族高阶存在也默默许可了兽潮之事的延续，并没有再改动和妖族协议的意思。每座城市的兽潮爆发的时间都不太一定，但是其中最频繁和最常见的却只是两种兽潮而已，就是一般居住在草原上的狼潮和各个区域内都存在的蛇潮。两种兽潮均以繁衍能力强大而闻名，几乎每隔百余年必定会掀起一次兽潮来。若是那个城市恰好在兽潮中，若是恰好碰到了两个以上的兽群同时爆发兽潮，那自然就变成了大兽潮了。危险之大，那就可想而知啊。以前人类城市被兽群攻破的几次，几乎全都是因为大兽潮引起的。故而若是在那座城市一旦探明自己附近要爆发大兽潮的时候，城中高层自然心惊胆战呢，拼命地召集附近炼体士和低阶的修士，并马上收缩防御，准备生死一战的。韩立看到这里的时候，转头轻叹了一口气啊，终于将最后一本书也合上了。毫无疑问，眼下的这座城市马上要经历的就是兽潮啊，而且此城离草原如此之近，估计还是最出名的狼兽之潮。 不过看此城如此紧张的样子，可别真的是让他碰上什么大寿朝了。他默默地把眼前的一杯水酒饮下，双目一眯，暗自思量了起来。他既然身处灵界，自然对什么寿丝毫不感兴趣，现在唯一关心的只是法力如何恢复，如何破除身上的冰凤禁制，可以重新拥有原先的一身神通。这可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按照当年天蓝兽分身所说，在灵界元婴和化神修士可是每隔300年就要经历一次小天劫的。他现在虽然说法力不在，但是境界犹存呢，谁知道这天劫还会不会降临到头上呢？以及何时降临？若是真有化神期天劫下来的话，以他现在区区的4层金刚诀，又没有办法驱使各种宝物，绝对没有办法挨下来的。一想到此事，韩立神色又阴沉了下来。解决此事的最好的方法呀，自然是尽快的找到那只冰凤，和其互相解除禁制。他和此女在空间节点中遭遇意外的时候，这只冰凤呢依仗着空间天赋，可是比他先一步的逃脱了这节点的，应该也是身处灵界中的。自己如今因为禁制落得个法力全无，自己在这只冰凤身上所下的禁制也应该做了，而自己下的禁制厉害，他可清楚无比啊。现在的此妖女情形恐怕还不如他呢，但是偌大的灵界，就算他法力依在，想短时间之内找到对方也根本是不可能的。在三境七地当中，法力神通远比神的存在恐怕大有人在，如今一丝自保之力都没有的他，想马上找到对方自然是白日做梦了，想恢复法力只有自救。但以他现有的一丝灵力都没有办法吸纳，空有一肚子的秘术神通都无法施展分毫的情形，重新修炼法力似乎也是不可能之事。至于找其他高阶修士帮忙，以他身上的秘密之多，更不会考虑这种找死的方法。韩立坐在椅子上，脸色阴晴不定了许久啊，看来还是只有走原先的那条路了。他目光闪动了一下，低声的喃喃自语了一句，面孔变得有些阴霾了起来。在前来安远城的月许时间之内，韩立早就细细想过有关恢复神通的事情，经过了大半个月反复的思量，还真让他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只是这个手段实在是谈不上多好，耗时也不短的样子，再加上原先对灵界尚不了解，心中一直犹豫不决的，那么现在呢，经过了对灵界的初步了解和进一步的分析斟酌之后，似乎还不得不采用这个办法了，那就是自己将唯一能修炼的金刚诀功法彻底的修至大成境界。按此法诀典籍上所说呀，将金刚诀7层全都修成，单凭肉身的强横都可以和元婴修士一较高低了。如此的话，单凭强大的肉身就可持冰凤的禁制自行排出身躯了。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修炼法力，重新凝聚元婴，就简单多了呀。虽说凝练元婴一般需要100年时间，但是他只要稍微恢复些许的法力，就可以拿回自己的储物袋，躲在一处无人的地方，凭借储物袋中携带的大量的灵丹灵药，足可以省此过程加快数倍。一句话，他现在想恢复神通，就必须将体内的禁制除掉，才能重新的凝练元婴，彻底的恢复原有的神通。按照他的估计，自现在这种情况下，若真是有小天劫的话，多半也应该是300年后的事情， 但这也只是他自己的猜测。为了小命着想，自然是尽快的将金刚诀修成为妙。有关金刚诀的修炼之难，韩立啊早就从天蓝兽分身的口中知道得清清楚楚。就算是这人间灵气浓密异常，可以强行使用灵气贯通的秘术，但真正能将金刚诀此修炼到大成的凡人炼体士也是寥寥无几。若是一般之人，就算再资质过人，也根本不敢有这般自信的。但是韩立又岂是普通人呢？不要说一步步从普通凡人修炼至化神期的，让他心神坚毅远比灵界的普通修士，就是肉身也因为修炼过煞气，服食过天师珠、龙鳞果等灵果灵药，早就变得强横异常。特别是因为那龙鳞果和淬骨诀的修炼，更是让他的身体已经丝毫不下于一般的妖兽之体了。他到了灵界之后，又将包括第二元婴在内的两个元婴都化为了庞大的精元，散到了身躯当中，让潜力呢得到了再一次的提升。如此诸多的条件加在一起，难怪韩立如此自信。现在他唯一要考虑的，也就是修炼此功法要承受的非人的痛苦，以及在修炼此功法花费的时间长短吧。因为远离城市的地方有许多中低阶妖兽和各种兽群出没，以他现在的情况，独自修炼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况且金刚诀后面几层的修炼似乎原本就要借助争斗中的体悟，才能加大突破瓶颈的几率。如此的话，倒不妨留在这天东山号中一段时间，若是真感到了不方便或者不妥的情况之下，再离开也就是了。至于那张血咒文书所下的血咒，刚一进入他的身体，就被其蕴含的强大的精元自行炼化了个干净，哪能真的约束他分毫啊。心中有了决定，韩立没有再继续这里待下去，没过多久就带着这些书籍离开了酒楼，并随便的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僻静之处，将这些典籍呢放在两手间轻轻一压，顿时这些厚厚的典籍在一股巨力之下一下子化为了漫天纸片，飘落一地啊。下面他又在城中找了一家铁匠铺，在里面查看了一番，忽然将那根地胶经交给了此地的一位铁匠，然后指着店铺中摆放的几种材料低声的吩咐了几声，塞给了对方两块低阶灵石。那铁匠先听韩立之言有些一呆，但是随即一握住手中的两块灵石后，立刻满脸堆笑的点头不已呀。韩立这才微微一笑离开了铁匠铺。在路上呢，拦了一辆用两头四鹿飞鹿四马飞马的怪兽拉的空兽车，他也不管对方是何来历，将布下的一块银子抛了过去，口吐如云客栈几个字眼之后，就身形一闪的进入到了车厢当中，随即呢双目一闭，闭目养神了起来。这种用各种性情温顺的兽类拉车的兽车，在安源城的大小街道上到处都是。毕竟啊，以此城的规模，若没有兽车代步的话，从城中一区走到另一区，恐怕要走上几个时辰，也未必能走到地方。眼前兽车颇为的华美，却明显并非是那种专门载客人的车子，反像是哪家大户人家的私人用车。那名车夫一见韩立拦车举动，先是大怒，但一见到银子又是一呆，稍一犹豫之后，就一驱兽车直奔城西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几乎在车中小睡了一会儿之后，才听到了车夫的话语之声：“
这位大爷，如云客栈已经到了。”
韩立缓缓地睁开了双目，二话不说地走下了兽车。只见身前出现了一大片阁楼宅院，最前边一座高大的阁楼门前悬挂着一个巨大的牌匾，上面用金粉色的古文书写着“如云客栈”等几个字眼，而在阁楼前的两旁则各有一排排用木架搭设的凉棚般所在，一辆辆各式各样的兽车停在其中，显得有些拥挤，并不时地传来一些古怪的嘶鸣之声。韩立目光一扫，很快就落在了站在阁楼大门前招呼进出客人的几名小厮身上，手一抬，冲其中一个人招呼了一下。那个小厮呢，也是个机灵异常的人，立刻一溜小跑的过来了。
哎呦，客官，你有什么吩咐？可是要住店呢？
今天可有天东商号的人入住啊？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吗？杭立不动声色的问了一句，也抛给了对方一块散银。
哎呦，原来客官要找的是天东商号的各位大爷呀，小的亲自给您带路吧。
那家伙接过了银子，眉开眼笑了起来，随即呢就带着杭立穿过了阁楼，直奔后面的那一片宅院而去。
天东商号的诸位大爷因为人数太多，已经将西院啊整个包了下来，西院可是我们客栈中最好的院落了。
那小厮一边带着路，一边口中热情异常的介绍着。杭立听着他的话，却一直神色淡淡，并没有太多的表情。
哎呦，韩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太好了，张大哥早就吩咐过了，一见到你啊，立刻要带你去见下夫人。哎，快跟我来吧。
还没有走到所谓的西院跟前，迎面走过来一名青年，一见韩立一愣啊，随即大喜过望，大步走了过来，并大大咧咧的一把抓向了韩立的手臂。韩立眉梢一动，这肩头不经意的一晃，对方的大手一闪，竟然诡异的落空了。这青年略微一呆，吃了一惊。
哈，原来是罗兄弟啊。
罗兄弟所说的夫人是方夫人吧？
韩立微微一笑，平静的问道。
这青年呢，原来就是天东商号骑士中的那名小妻。
啊，不错，自然是方夫人了。夫人听说了你的事情，对你可是很好奇呀，打算见见你的。
罗姓青年脸上异色一闪消失了，笑着说道：
在下已经是商号的一员，这方夫人要召见，在下自然会奉命前去的，那就麻烦罗兄弟带一下路吧。
杭立轻描淡写的说道：
嗨，这是应该之事。
青年刚才啊，一把抓空，终于知道了韩立的确身手远胜自己，自然不敢再有不敬的举动，陪笑着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呢，韩立将那小厮打发掉，跟着罗姓青年走进了西院之中，路上碰到了不少商号的守卫骑士，自然一一打过了招呼。二人是东一转西一拐数次，在一连经过了十几个大院落之后，终于来到了一个独处一地的小院前，附近比较幽静典雅，门口呢还有两名陌生大汉赤手空拳的守在那里。韩立二人一走过去，顿时四道冷冽的目光扫了过来，让人身体微寒呐。韩立瞳孔是微微一缩，这两个人显然不是一般的炼体士，否则目光一扫之下，气势不会这般惊人，给他的感觉似乎比那张奎还要烈黑一些的样子。
两位大哥，这位就是新加入本商号的韩兄弟，夫人前不久说过要见上一见的，还望通禀一下。
罗姓青年上前一抱拳，恭敬异常的说道：
哦，将那金刚诀修炼到第三层的就是这个人吧？看起来果然年轻啊，不过不是服食过什么驻颜丹药了吧？啊！
一名身材稍矮的大汉打量了韩立两眼，忽然这般说道：
这话语内容啊，显得颇为的不太客气。两位觉得在下服侍过，那就算服侍过吧。韩立心里边微跳了一下，但脸上却轻笑了起来。
哼，我有些不屑你真的将金刚诀修炼到了第三层，在下试试，阁下不介意吧？
这名大汉显然刚才之言也是随口一说，但是此刻呢，目中寒光一闪，忽然一把抓向了韩立的手腕，生硬地说道。韩立呢，只是眉梢一动，并未躲闪，竟任由对方抓住自己的手腕，随即感到对方五指冰凉异常啊，蓦然爆发出一股巨力，开始收缩起来，丝毫不像血肉之躯。韩立不怒反笑了起来，但是目光却阴沉了下来，在对方巨力之下，手腕被抓之处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但一闪呢又消失不见，随即就静静地站在原地，任由对方所为了。片刻之后，这名大汉见自己已经施展出了七八分的力气，这对方仍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面色终于大变，但是他略犹豫之后，非但没有松手，反而深吸了一口气，五指呢蓦然泛起了一层乌光啊，力气一下子又大增了起来。韩立脸上的笑容终于收敛了起来，鼻中轻哼一声，手臂看起随意的那么轻轻一摆，大汉呢顿时只觉抓住韩立手腕的五指一震，身子呢瞬间麻木了大半，刚一惊失声叫出口啊，随即呢一股庞然大力传来，身躯呢竟然腾空飞起。眼看在韩立面无表情之下，这名大汉就要被狠狠地甩到附近的一堵石墙上，撞个头破血流，但是人影一晃，另一名始终没有说话的守门大汉却忽然飞掠数丈，闪到了飞出大汉的身前处，单手闪电般一抓，想要将其接下，但是此人手掌刚一接触同伴的后领衣襟的时候，突然脸色一变，另一只手掌也飞快地探出，一下子变成了双手合持之势。砰的一声巨响之后，又听得噔噔噔噔几声接连传来，此人虽然接了下来，但是身形也是一连倒退了七八丈啊，这才脸色苍白地重新站了下来。韩立见此，双目一眯，看了一眼后出手的大汉，这个人自己施展出几分巨力之下，竟还能硬接下同伴，一身的炼体术啊，显然还在另一人之上的。罗姓青年则早已是目瞪口呆，这两名守门大汉呢，可是方夫人的贴身侍卫，虽然平时不和他们这些骑士打交道，但是一身高明至极的炼体术，连他们的领队张奎暗地里都佩服异常。当年骑士中自持修为不错的，也找过这二人偷偷的较量过，无疑不败得极惨呐。而这位新加入的韩立，竟然凭一只手就让这两人落得如此灰头土脸，毫无招架的功夫。金刚诀一旦修炼到了第三层，真的就有这般大威能吗？罗姓青年的脸色阴晴不定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7回。